好欢喜今日在新的一年开始，就是见到兄弟姊妹同埋我哋有嘅朋友一起嚟到同我哋一起敬拜上帝。首先我都想欢迎我有一位朋友叶润灿先生同埋太太 Catherine， 佢哋嚟到今早参加我哋嘅聚会。圣诞节我哋都见到佢嘅，亦都系有一啲我未见过嘅新嘅朋友嚟到我哋当中。我哋都系欢迎你，愿主祝福你哋。今日是新年的元旦，1月1日，2026年的。首先我都是恭祝大家在新一年里面，我们 更加是得蒙神的祝福，身体灵魂我们都愿意兴盛强壮，更加有力是向着天国的方向来到奔走。首先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过去的保守，是给我们今天能够有健康来到神的家之中。首先是敬拜祂，求神都是祝福保守我们未来的一年。虽然世上各处每一日实在都有不断的天灾人祸，很多意外不幸的事情，战乱地震啦、水灾啦、风灾啦，亦都系有好多时候我哋面对嘅社会、家庭、个人种种嘅问题。冇人知道未来嘅一年会系比去年更好，亦或更坏。今朝我打开个收音机，听得唔系好清楚。但是就听到在瑞士一个雪山上高一个酒吧就发生一件爆炸的事件，有40多人烧死，100多人受伤，在一个很欢乐的环境之中突发的灾难。但这一切其实都起码应验圣经的预言，就是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信徒就是要更加警醒，更加倚靠主来到过日子吗？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前途都是在主的手中。所以在一年之初，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求主引导我们当行的路、当守的道、当做的事，使我们能够做主良善忠心的仆人，凡事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永神益人，以致到我们随时真的要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无愧见主。愿望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持有这个的心愿，在新年的开始重生，我们时时说要立志，就是要过一个上帝所喜悦、在上帝视为敬虔的生活。当我祷告求神指引我、教导我今朝早要分享的主题，我的脑海就是浮现了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主的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早要分享的主题。这个并不是一个新鲜吸引人的一个课题，只是一个我们很熟悉，其实是已经宣传了2000多年的福音，但我觉得是一个历久常新的好消息。按照圣经的教训，传福音引人归主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应尽的责任，因为这个就是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向他11个门徒所颁布的大使命。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在我们广东话新约的圣经新约38版，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很识念的。这里第19节，我想读第19、20节先。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而且教导他们遵守我给你们的一切命令。我时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我相信大家都很识念这个的使命。不过其实主耶稣他并不是真的在升天之前才吩咐门徒传福音。主耶稣由传道开始，很快他就呼召十二个的门徒。他的目的都是想训练他们日后可以去传天国的福音。记得主耶稣他呼召几个渔夫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很清楚说他们将来是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即是说是要引更多的人是归主。除了十二个这个叫做使徒之外，路加福音也都记载主耶稣曾经差遣七十个门徒，两个人一组就去到各城各地传福音，而且赐他们能力，又有医治疾病的权柄。然后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是很多，但是做工的人是少，所以要求庄稼的主是打发更多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昔日一样，今日一样，我相信这份工永远都有人手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检讨今天我们在这件事工上，我们有多少的亏欠，有多少失责的地方呢？我们思想保罗，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他一生努力为主传福音，他的心态是怎样呢？他说他无论对犹太人好，外邦人好，他认为呢，他所欠的就是福音的债。保罗没有欠人钱，但是他说他欠人的是福音的债，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节那里说的。这句说话真是值得我们深思。保罗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很迫切，是想将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他最怕的就是令到有任何的人错失了得救的机会，所以他对那些哥林多人也都讲过一句说话，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那里，他怎么说？他说我若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他认为不传福音，他就是对上帝对人的亏欠。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简单来说，这个第一，这个就是主的命令。主的命令即是诫命，我们就是要遵守。如果不是，我们就是违抗主的命令。第二点就是人人都需要认识这个福音，因为每一个人，圣经说我们都是一个罪人。罗马书三章十节那里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而罗马书二十三章大家都记得那里讲到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是唯有上帝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是永生。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说，我们人人都需要主的救恩，以致我们能够灵魂得救，得着永生的盼望。所以我觉得传福音正确的动机就是第一，顺服上帝，因为这个是遵守主的诫命。第二就是爱人，因为我们关心人的灵魂。但是试问，没有人传福音，谁可以 认识真理而得救呢？所以罗马书十章十五节嗰度，佢话报福音、传喜信嘅人，佢哋嘅脚中系何等佳美。意思就系话，传福音嘅人就系叫人得到最好嘅消息，福音就系 good news， 可以得到救恩嘅盼望。寻晚同工亦都有提到，我哋要好似昔日嗰啲牧羊人咁样，当佢哋听闻天使报佳音，佢哋就即刻去寻找主耶稣。当佢哋见到主耶稣嘅时候，佢哋又即刻将呢一个好消息传开去。我哋认识真理，我哋得蒙救赎，我哋有冇作出适当嘅反应呢？大家唔知道有冇发现现今呢个世代呢，有一种流行嘅都市风气或者兴趣，除非你真系冇消费能力，如果唔系，你都会好中意去旅游。特别而家好兴嘅咧，就系坐 cruise 啦，游轮，因为你好方便、好容易就去到世界各处游览，好容易带你去到一啲地方，你根本可能你从来都冇谂过你会想去或者你会去到嘅地方。我知道有啲退休人士，佢哋几乎一年里面大半年都喺船上边生活嘅，佢哋会走遍世界各处嘅地方。我相信佢哋亦都接触到好多唔同种族、唔同文化嘅人，但可惜呢啲人呢，我相信多数都系只系想游浮啦，过一啲好悠闲舒适嘅生活。他们不会着上传和平福音的鞋，为主到处去宣传这个福音。我想如果游轮可以成为传福音的工具，其实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记得好几年前，我都跟我弟弟夫妇和美国一位兄弟夫妇参加一个游轮假期。我哋系一个基督教嘅机构举办嘅，特别就系去参观以色列啊、希腊啊、土耳其啊、哥林多啊、以弗所嘅地方。个重点系去游览一啲圣经上嘅景点，好似主耶稣同埋保罗昔日传道经过嘅地方，其实都相当有意思。佢哋亦都安排喺船上边有。好似几次嘅讲座啊，或者系唱诗嘅聚会啊，亦都不失为一个向一啲未信主嘅亲戚朋友传福音交流嘅机会。记得有一位姊妹亦都跟嗰个赞美操嘅机构去参加另外一个嘅游轮假期，佢亦都作见证话。透过他们的活动，在船上边亦都是有传福音的机会。但我又想想，今天有没有人会说他不需要传福音的呢？事实上是有，而且不少的基督徒他们说自己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不是很熟悉圣经，他们又不是主日学教师，他们不懂得向人解释这个真理。他们可能认为传福音就是那些教会做圣工的传道人的专责，自己未受过培训，没有口才，没有信心，就不适宜去传福音。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我希望你会作出改变。其实我讲了这么久，意思都是告诉我们，第一，我们不要再说，我们再问我们为什么去传福音，因为很清楚这个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我们怎么向上帝交数呢？第二，就是我们亦不应该有任何的藉口 说我们不适合去传福音，因为每一个真心跟从主的人都应该可以做得到，因为我们每一个得蒙神的恩典的，最少我们可以讲出你为什么你怎样信主的经历，你生命的改变是可以为主作证，使人认识这个福音的大能。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决心来到去承担这个工作，不要看轻我们一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欢乐的笑容，一句很真诚的问候关心，可能都会深入人的心，是播下福音的种子。我们不需要问修成，因为修成就是主。这个是我今早希望大家深思的课题，希望我们都能够重新立志的目标，求圣灵都是激励我们。既然我们是立心遵守主的诫命的，那我们当然也都要顺服遵守主所颁给我们的大使命。其实这个福音传福音的目的也都是很简单，我们就是要见证和彰显基督的大能，使人认识主而得救。正如我们如果听闻一个无恶不作的罪犯，或者一个成瘾的君子毒、吸毒的人，他因为信主改邪归正，又戒除毒瘾，重新做人，我相信我们都会受感动，我们会很惊奇，哇，这个福音竟然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思想的就是这一个的使命是一个带有行动的使命，他说你们要去，这个意思是一个实践的命令。所以我用了一句的成语，大家看到就是言传身教。我的女儿就不明白这句什么意思，不过我解释英文可以说是 preach or teach by words and example。意思是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用口用说话来到介绍我们所信的福音，即是言传，但我们更加亦都要以身体力行，即是说透过我们的行为举止待人处事的态度，以身作则，是一种的示范，一种的见证，令人可以受感动来到认识我们的信仰。这个就是身教，也是所谓生命影响生命。今天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身教是比较完全，是更加有效。 Example is better than words， 因为讲一套但你做不到，你就会失去那种的果效，人家就觉得你可能是空口讲白话，没有说服力。但是身教呢，就是证明你可以言行一致，你能够将你所讲的道理可以在你的生活生命里面实践出来。这个就是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无疑是更有效有影响力的传福音方法。今早我想同大家分享思想下呢一个大使命所包含嘅有几个重点，因为可能我哋通常只系限于刚才我哋所读嘅第十马太廿八章十九至二十节嗰两节嘅经文，但系对于整个大使命嘅内容咧，可能我哋都有啲忽略嘅。如果我哋睇下刚才所读嘅，我哋由第十八节。在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那里， 耶稣点话呢？佢话上帝已经将天上地下所有嘅权柄都赐俾我，而如果我哋再综合，但我唔花时间去读啦，系马可福音同埋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呢三处嘅地方，都记载关于呢个大使命嘅内容，我哋系会得到更完整嘅教训。所以有三点同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这个使命是包括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就是好像这一组主耶稣说，是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去向万国万民传福音，使人信主得救。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那里说，你们往普天下去，都是一个意思，传福音给万民听。但那里再讲多一点，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再讲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个的教训在马太福音这里是没有讲的。路加福音第24章47至48节我读给大家听，那里说你们要奉他的名将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遍万国，你们就是此事的见证人。同样亦都提到向万国万民传福音，但亦都提到的就是悔改认罪这个的信息。所以这个使命就是要我们向所有的人，包括全世界不同种族文化的人，亦都可以说是我们 有机会接触的任何一个人去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啊？主耶稣清楚说这个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真理。所以福音的内容不是只是传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就够。天国的福音很清楚，主耶稣说是要教人认罪悔改，信主就要得到主的赦罪，走上光明正义的路，然后才得到这个得救的盼望。还有就是说不信的会被定罪，因为上帝会有公义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传的福音是一个完全完整传备的福音，这个就是完全福音 Full Gospel 的意思，即是传整部圣经新旧约一切的教训，不加多不减少，我们要忠于上帝口所出一切的说话。上帝是慈悲怜悯的神，但不要忘记他亦都是圣洁公义的神。第二点，这个的使命亦都是除了教人认罪悔改得救之外，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洗礼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表明一个人要与上帝立约，是立志一生跟从主，做主的门徒，不是只是信主那么简单，是一生的 commitment。 所以传福音是包括我们应该劝勉人加入教会，鼓励信主的人受洗礼，在上帝的家之中要过属灵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同众信徒，即是兄弟姊妹，主内的兄弟姊妹，同心的侍奉主，令到福音更加兴旺。第三点，主的使命亦都吩咐我们，这里说教导他们遵守我给你们一切命令，吩咐我们教人遵守主一切的教训，即是说要继续做栽培牧养的工作， 使一个初信的人，他能够重信尽信，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大使命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令人信主就够，而是要继续努力的一个过程。我相信是做到见主的面才可以收工。我又思想了这个大使命，除了说我们要实践这三方面的工作之外，我们不要忽略的就是这个使命里面其实是包括了主很宝贵的应许。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第十八节，主耶稣说上帝已经将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二十节下面那句话，我时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或者我们有时觉得传福音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一个使命，传福音可以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可能你会被人歧视的，遭人拒绝的，甚至会受到一些压迫受苦都不奇。当我们思想到昔日主的门徒使徒，特别好像保罗那样，他们经历多少的苦难来到是传福音呢？又被人监禁，又虐待，又鞭打，甚至很多他们都是为主牺牲他们的生命。我们会不会听到就感到惊慌呢？哪个这么傻会为传福音来到去挨苦受委屈，甚至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我们知道主耶稣有这个应许，即是说他不会叫我们孤军作战去承担这个使命，因为主已经有最大的权柄，他是掌管万有全能的主。我们知道 He is in control。 今天主如果要保守我们，任何的危险艰难我们都可以平安度过的。就好像保罗，他曾经在路斯德的地方，记得他被人用石头打到他，人人都以为他死了，还将他扔出去城外。但是奇妙的就是神令他很快就起翻身，翻翻入去城那里继续传道。这个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他可以行各样的奇事保守他的仆人。但是上帝若果要他的仆人休息翻天家了，主忠心的仆人岂不是一样都可以欢喜快乐预备见主的面得赏赐吗？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态了。主的应许这里说是永远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应许是宝贵得比这个更宝贵的呢？更安慰的呢？有主同在，我们说何惧之有？我们要相信。何况今天我们在加拿大都是相当自由的机会传福音，虽然魔鬼的工作是越来越厉害了，他最想我们的就是失去勇气失去信心。但我们知道传福音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主的力量主的恩典。今天圣灵若果同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靠主而得胜。我们有没有这种的信心？有没有这样的胆量呢？保罗他传道不是靠高言大志，他是靠圣灵有这件的宝贝藏在他的瓦器里面，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就有莫大的能力。所以这个使命最后一点我思想到的， 我们不要忽略的，就是主所呼召为他传福音的仆人，并不是那些我们说信心很坚强的，灵性很高超的，对圣经是很熟悉的，或者受过高深的教育，受过神学训练去宣教传福音工作的。反而你会发觉上帝所呼召为他传福音的，就是那些谦卑的、软弱的、懂得倚靠主的人。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路加医生，即是路加福音的作者，他是特别详细记载主耶稣在复活之后那四十日他所教导门徒的工作。那里提到他是用很多的时间去教导那些门徒认识圣经的真理，即是换言之呢，那时是十一个门徒，因为犹大已经死了，他们是对于圣经的真理很多都不明白的。我们看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那一章呢，如果大家有时间回去读下，你就会看到当时主耶稣复活之后那些信徒他们的心态，那些门徒的心态，那十一个使徒的心态是怎样。他们虽然跟从了三年，其实他们对圣经很多的教训是不明白的。那里记载主耶稣是怎样呢，讲给他们知道那些摩西的律法啦、先知诗篇，讲关于他的预言是怎样得到应验。主耶稣那里圣经怎么记载，他说主耶稣是开他们的心窍，开他们的心智，让他们明白圣经的话。其实当时这十一个信徒，你估计他们的信心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记得门徒之中有个小信的多马，这个多马他说、我要见到主耶稣手上的钉痕，摸到我才相信他真是复活。主耶稣真是特别向他显现，你看看我的手上的伤痕，他就信了，那阵时他就承认主是主了。路加亦都在二十四章那里提到，他说有当时有两个门徒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见到主耶稣，但他们不认得。当时他们的情况是怎样？那里说他面上带着愁容，虽然听到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但他们还是愁容满面，他们对主耶稣复活的消息是充满疑惑。所以主耶稣怎样对他们说？主耶稣说你们的信得太迟钝了。于是主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眼，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那时的门徒他们的信心是很软弱的。后来主耶稣亦都向他们再显现，圣经记载他们说他们怎样，他们很害怕，他们以为主耶稣是个鬼魂，所以主耶稣又对他们说，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八节那里，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做什么这么烦呢？这么烦扰呢？你们心中做什么这么疑惑呢？即是说他们都是半信半疑，虽然他们已经见过主耶稣向他们不止一次的复活，但我的思想就是主耶稣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是放弃，相反主耶稣是继续向他们颁布这个传福音的命令。我们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那里，这我都读给大家听，在新约101版， 或者我们都读一读这里的经文，101版路加福音第24章47节，或者我们可以由45节读。于是他开他们的心智，使他们明白圣经的话，又对他们说，圣经记载基督要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你们要奉他的名将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遍万国，你们就是此事的见证人。49节，我要亲自将我父所应许的赐过你们，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来的能力。这个就是主耶稣预告他会将应许的圣灵，就是从天而来的能力降临在门徒的身上，使他们有能力来到作主的见证人。这个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知道这些门徒他们信心的软弱不足，他们又未完全明白圣经的教训，但主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到之后，他们就会明白主的真理。在使徒行传第1章8节，我们更加亦都知道主耶稣升天之前是再一次声明这个应许，他说圣灵降临你，到你们就会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甚至天涯海角为我作证。同样今日相信我们都是主耶稣呼召作为他的见证人，但虽然我们都是有软弱，我们有疑惑的，我们会胆怯的，我们也都缺乏智慧，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推卸责任，因为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是要依靠圣灵的工作。圣灵会为我们开传福音的门，圣灵会赐我们传福音的机会，他亦都会指引我们每一步，他会为我们祷告，他会教我们讲应讲的说话，他为我们成就奇妙的事。但我们要愿意的就是与主同工。时间关系，我不可以举很多的例子，但我想讲的就是保罗去传福音的经历，就是告诉我们知他凡事都是照圣灵的引导行事。圣灵阻止他在亚细亚传福音，他就听圣灵的指引，就去到腓立比、马其顿的地方传道。我们读到保罗的行程，就知道保罗就将福音传到去欧洲，最后保罗是去到意大利的罗马。罗马是一个完全是外邦人的地方，昔日罗马他们的人民呢要敬拜罗马的凯撒大帝，到处都有他的像，人民一见到个像呢就要呼叫 Caesar is Lord， 就是好像当他是神一样。所以当时很多信主的人都是会被迫害并且被杀，但我们看到的就是圣灵很奇妙的工作。罗马帝国在公元313年，就是这个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e 做皇帝的时候，他就信主，而且他下令禁止人迫害那些基督徒，他将基督教合法化。而最终在公元380年，罗马帝国是真正宣布 以基督教为国教，即是成为官方的宗教。所以保罗就是成全了主的使命，他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他是将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传到去外邦人的地方，使未认识这个福音的人有机会认识相信主。所以保罗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我又想大家提一节的圣经，就是保罗他宣道的经验是怎样呢？请大家看罗马书 Romans chapter 15，罗马书第十五章，是新约183版。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这是保罗讲的，或者我就十七节读。这样，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我可以因侍奉上帝而觉得光荣。十八节，我所要大胆讲的就是这一句话，基督藉我的言语行为，又用神迹奇事和上帝的灵的能力，使异邦人信服上帝。大家如果留心呢，保罗呢度其实系讲出佢传福音成功嘅秘诀。呢、这个秘诀就系佢透过第一，佢嘅言语行为，即系言传身教；第二系主席佢可以有能力行出各样嘅神迹奇事嚟到为佢作证；第三点就系圣灵嘅能力。靠着这三个因素，他就成功令到外邦人，即是未信主的人，信服上帝和这个福音的真理。所以有保罗这么好的见证，你我愿不愿意就立志做传福音的使者呢？这个保罗在十七节那里说，他可以因侍奉主而觉得光荣。保罗是受很多的苦的，但他可以觉得为主受苦是一件光荣的事。他认为主差遣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是一件光荣的侍奉。我们能不能够同样认为我们被呼召传福音是一种光荣呢？我在香港的母校，由小学一年班就读到入大学，我们有中六中七的，即是经过十三年悠长的岁月，我是亲身体会到那些传教士宣道的那种言传身教的模范。我的母校呢，就是由伦敦传道会差派一些宣教士来到香港，在二十世纪初是透过推动女子教育作为传福音的桥梁。我很感动的就是我亲眼经历他们为主传福音是怎样可以奉献自己的一生来到被主所用。他们是很爱主爱人。我记得母校早期的校长和几位由英国来的老师，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立志离开他们英国的故乡，他们是只身漂洋过海来到香港，他们是献身为主为教育而工作，是直到退休。他们过的生活是很艰苦很清淡的，他们还会 我听到就是用他们很微小的工资来到去帮助那些贫苦的学生。我很记得我有一位同学，他时时都感恩，是因为他说他有一位老师就特别请他补习广东话，学广东话，而呢就给他零用钱。所以呢很多的学生都是因为见到这些言传身教这么好的榜样，是受感动而成为基督徒。甚至长大之后呢，有很多很多位都是呢在母校那里任教，尤其是有几任的校长，全部他们都是曾经在母校毕业的同学。他们很愿意继续就是秉承基督的精神来到为人服务。我为他们很感恩，我亦都时时是以所谓母校这个的办学的精神引以为荣。所以这个就是传福音真正的意思。时间关系，我要结束今日的分享。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也许我们有很多的计划，无论是工作、家庭、教会，甚至旅游。愿我们都是记得，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时间空间，其实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为主作见证，传福音。以前长者呢有一句说话，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我时时都记得的。他说，非不能也，乃不为也。意思就是说，不是你做不到的，只不过你不做而已。大家想想，都是很真实的说话来的。主的大使命就是吩咐我们要去做他的见证人，即是要用我们整个的生命来到去彰显基督。我们说撒放基督的香气，我们特别感恩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将会有新的礼拜堂，是在另一个的社区。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实践这个大使命，令到更多未信的人认识这个真理呢？所以求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预备将我们的心来到献上。当我们被主呼召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好像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那里，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差遣他的时候，他的回应是怎样？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主都是祝福他自己的说话，启迪我们的心灵，促使我们能够尽心尽力你们去实践主的使命。现今请赞美诗，然后请高伟峰兄弟领导散会。
慈悲的天父上帝，在2026年1月1日，你给我们有美好的机会，可以同兄弟姊妹一起来到你的圣殿之中，唱诗感恩赞美，亦都是一起祷告，更加是听到你在这一年的开始，给到我们很重要，我们所要清楚知道你对于我们的心意。 神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认识你的真的应该是一生都有这个的使命，就是将我们所认识这个的道理，我们所有一个个人关系的天父上帝和主耶稣，是将这些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是同人来到是分享。神啊，你今天再次提醒我们，这个是你给我们很清楚的使命，这个并不是只是某些人一个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一个认识你的信徒应该有是一个一生的工作。更加给我们得着提醒，不但只我们要更加认识你的教训，圣经的教训，亦都能够从每一日我们同主你的连结，同你的亲近，在安静之中思想祷告，得到主你各方面的教导，直到我们知道真是我们每一日所要做的是什么。神啊，你给我们是得着提醒，最有效的一个的见证，就是一个整体，无论我们言语行为态度，我们每一日生命的表现，都是成为一个的见证。求主你都是帮助，神啊，我们很多方面都是有缺乏，有软弱，犯错，求主你都是宽恕，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更加给我们都是能够真的追求圣灵的真的那种的充满，知道我们一切所行所做真的得到主你亲自的带领。神啊，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险恶，是越来越黑暗，神你要我们成为即是这个黑暗世界的亮光，成为我们周围我们很多时都有机会接触，无论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我们工作或者同学邻居各方面，都能够成为一个主你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求神你帮助，给我们每一个都有一个这样的心智，亦都有一个这样的愿望，是能够我们每一日的生命成为基督的亮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亦都是祝福今天在这里每一个的兄弟姊妹家人，或者有微信的家人，求主你都是继续带领身心灵魂，我们各方面的需要主你很清楚知道，求主你都是一一的来到是补足，亦都是肉身上有软弱的，求主你都是医治打理，加增信心，属灵上各方面的需要主你更加清楚，都给我们亲自都是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神你必定是会按照我们的需要，是很实在的这样令我们得到你主你各方面的勉励帮助。我们现在都是暂时散去，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年每一日的路途，求你都是答应我们同心的祷告，因为都是奉托主耶稣圣名来求，诚心所愿。